孝天王白春大战西夏的名将黑山。这个黑山呢，也不是白春的对手，他不会巧劲儿，劲儿可不小，都非常拙笨，最后被白春一三节棍抽到屁股蛋子上，绕把他抽出去一丈多远，趴在地上，趴在那儿就起不来了。这完颜阿骨山不但不生气，还抚掌大笑，有意思有意思，把他抬过来我看看。等抬过来他检查了一下，没关系没关系，皮货单子上来了点伤，爬些日子也就好了，我这有的是刀伤药，抬下去抬下去。旁人再想过去，完颜阿骨山把脑袋一晃，哎，不用不用，这回该我的了，我试验试验。他命人抬过他的兵器，叫金柄龙头槊，这是长杆的家伙，长了下有八尺，头前是个龙头，后面是长杆，分量加重啊。这柄龙头槊有100来斤，再看他双手平端，噔噔噔到了白春近前，小伙子你有两下子，高个巴塔路，我非常欣赏，高个英雄，来来来，你跟本将军大战四白河。白春心说，对付的就是你，生死存亡是在此一举啊。简短解说，白春抖擞精神大战完颜阿骨山，伸上手一看，他比那两位强得多，这位不仅力气大，而且招数也奇特，这条长柄龙头槊上下翻飞，呼呼刮风，稍有不慎挂声就够呛。白春把压箱底的招全抖了出来，两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，难分上下。哎呀，完颜阿骨山心说，这小白脸的真有两下子啊，原来没瞧得起他，这一看呢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，我还真得留神呢。打着打着扔，他把龙头槊撇了，十手空拳，嗷一声奔白春就扑过来了。白春就一愣，呀，心说这什么招，没见过，怎么把兵器抛开了，想要跟我摔跤。他一迟愣的功夫坏了，让完颜阿骨山蹭一把把白春的腰带子给抓住了。还没等白春缓过劲儿来呢，再看完颜阿骨山稍微一使劲，哎，把白春是举过头顶啊。完颜阿骨山带领这些人鼓掌喝彩，热烈欢呼，好啊好，将军神力，将军这招玩的漂亮。这一给他喝彩，完颜阿骨山来了兴趣了，把白春抡起来，肉肉肉肉，就像纺车轮一样。他一边抡着白春一边笑，这个小玩意儿不错，还哎呦，轮着轮着他冷不丁一撒手，这白春这乐子大了，就好像抛铁饼跟铅球似的，人转着个就飞出去了，飞到哪儿去了，直奔墙头，这横着能有10来丈远呢，这人就转着个揉揉揉上去了，摔也得摔死，碰也得碰死。房叔安 一闭眼睛出门了。心说兄弟，你走到我前边了，没想到你死的这么惨呢，这还好得了吗？书中代言在空中飞舞的白春心里的一个明镜一样，完了，他把眼一闭，牙关一咬，就等死了。哪知道在墙上啊趴着一个人，这人待这地儿非常隐蔽，你在下边根本看不着他。这人可来半天了，院里发生的一切他是看得清清楚楚。他也没想到完颜阿骨山能把白春给抛出来，这位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，借劲儿使劲儿啊！一看白春到眼前了，他用手一托白春的腰部。怎么叫借劲儿使劲儿呢？哎，往上一托，把他这横劲儿给破了，然后往墙外一抖，白春这才解了这条命，而是从墙上就摔到外头去了。那白春有功底呀，听说这谁拖了我一下子，哎呀，我得感谢他。眼看摔到地上了，他舌尖一点上牙膛，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一咕噜出去，就是肩头跟胯部受点轻伤而已，捡了条命。那么究竟墙上是谁，谁也没看见，白春更不知道是谁。再说完颜阿骨山把人抛出去之后，他是仰天大笑，哎，还不是我的对手，看来是我手下的败将。说完了抬头看看，哎，人呢？大伙就说，是啊，您使的劲儿太大了，把扔哪儿去了，赶紧寻找。等人到了墙外的一找，空无一人，白春哪儿去了不知道。他们找了半天没有，又回来了，回都督，人没了，被你扔没影了。完颜阿骨山琢磨琢磨，想跑他也跑不了，就摔不死也摔个半死儿，一面命人继续寻找，然后他还得办他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对付房叔安。房叔安干嘛呢？吓傻了，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。房叔安也想跑，跑不了啊。老方急得直冒汗，心中暗想，怎么回事，把白春摔没了，哎呀，能不能遇上什么意外了。心中暗想，但愿白春平安无事啊，我死不死是小事儿，白春可别出事儿。正在这时候，完颜阿骨山手提长杆龙头槊奔着过来了。哎，房叔安，什么事儿？你别认为没事了，白春败在我的手下，就等着死了，现在该你我两个人伸手了，你赶紧过来。
母亲，好吧，大将压后阵呢，既然我手下的战将不是你的对手，本帅自然要出战了。来来来来，今天我要宝刀贺群贼。
这房叔安到什么时候嘴也不饶人，等人家龙头槊举起来奔他一砸，方叔安闪身退在一旁，没有仨照面他就离不住了。老方一想，去他娘的吧，也管不了白春了，干脆我跑吧，我呀明知跑不了我也得跑。他一转身奔东边就跑，东边是大墙啊。老方到墙根下的想往上纵，结果纵了两次没纵上去，嘚啪嘚啪都摔下来了。哎呀，房叔安气的，
我这能力怎么都没了，
因为他太害怕了。 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，晚间阿古山就注意上来了，小子你想跑不成，你跑不了了。一说奔房砖搂头盖顶便砸，老方吓得喊了一声：“我的妈呀！”往旁边一转身，龙头硕砸空，正好砸墙上的。您说这完颜阿古山有多大的劲儿？两膀一晃，力大无穷啊！他这兵刃也太沉，他用力也太猛，再加上这墙啊也年久失修，有点发空了。这一硕砸在墙上头了，就听呼隆一声，把这墙砸了个窟窿，上的整个塌下来了，开了一道大门，烟尘四起，房叔安睁眼睛一看，行嘞，墙我上不去，他给我开了个门，我不利用这机会跑，等待何时？他奔豁口便跑。完颜阿古山一看，能叫你跑吗？二次把龙头槊举在空中，房叔安你跑不了，二次要砸。房叔安无力再躲闪了，眼睁睁瞅着人家龙头槊举起来，老方一闭眼，那算玩完，等死吧。哎，就在这个节骨眼儿，不知道是哪位扔进个大口袋来，这口袋沉甸甸的，不知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，是直奔完颜阿古山的面门就打来了。完颜阿古山眼睛挺尖的，心说什么玩意不好，赶紧用龙头槊往外一扑了，啪嚓一下把这宗物件打开了。那龙头槊那么大的劲儿，能不砸开？这一砸开可坏了，闹了半天这是个口袋，把口袋这一砸开，里边装的不是旁的，全是沙子，这细沙子哇来了个天女散花，弄得完颜阿古山脸上也是沙子，眼里鼻子眼嘴里耳朵眼全是沙子，噗这一下什么也看不见。阿古山哎呀一声扔掉兵刃，双手捂脸，连疼再急，是咚咚直跺脚。院里人一看也开了锅了，在慌乱之中，方叔安又亲过来了。老方心说：“这谁呀？这位使唤的跟我那土炮差不多少，我还等着挨雷，我跑吧我哟！”他钻了个空子，在大墙的豁口跳出去，直奔东边就跑开了。就听有人喊：“方叔安跑了！”大脑袋跑啦，追呀、啊！后边人就追下来了。咱可交代清楚了，以卧佛昆仑僧和八倍讹扎罗霄等人为首的，谁也没动地儿。这帮人就在椅子上稳坐，看哈哈笑，因为他们生完颜阿古山的气，心说这多好，脚上的炮自己走的，你不充能耐梗吗？你不自己做了主了吗？要跟他们比武，这回多好，一个都没逮着，看你怎么办。这帮人有气，所以谁也没动，就是完颜阿古山手下的人和部分日月教的教徒在后头追，那哪能追得上？尤其是半夜前，房叔安跑能善得了吗？老方是惊弓之鸟啊，晃着大脑袋活了命的往前跑。你用的吗？这一口气儿他就跑下日月山。一开始啊， 追兵的声音听得清清的，甚至能听见脚步声。后来越听越小，越听声音越小，方淑安速度就放慢了，回头再看无人追赶。老方一泄气，哭求就坐地上了，我的妈，我这做梦啊，是真的，自己掐掐自己的大腿还真挺疼，是真的，我又活了，看来我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得好好歇歇。方淑安就躺在这地上了，时光过去也就四五分钟，方淑安一琢磨，不行，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，这还没逃出险境去，还得接茬跑啊。老方机灵一下坐起来，活动活动腰肢，又站起来，捡点东西，什么也没缺，拎着小片刀接茬跑。书说简短，一直跑到天光渐亮了，他离开了日月山。回头观看，的确没有追兵，老方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哎，粮食没人呢，我的个妈呀，可把我累死了，不行不行，我得找个地方好好躺一会儿。他摇摇晃晃往前走，一看前面似乎山洼里有一座小庙，这庙也不怎么地吧，庙门关着，庙前的台阶十分光滑，像石头床相似。老方心里说，管他是哪儿，肯定日月山的人不敢上这儿来了，我就躺下睡他一觉吧，养足了精神再说。老方到了石台前的时候倒头便睡。哎呀我的妈，到了现在他就觉得天旋地转，心里都发闹腾，两条腿一个劲儿的突突，再加上头重脚轻，实在无力支撑了。他倒到石台上，脑袋刚一沾石头他就睡着了。他是人呐，这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谁受得了，这一口气跑出好几十里来，能不累吗？所以他往那一躺就睡着了。这一觉睡得太解乏了，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呢。老方就听着耳边说话，起来起来，你打听价钱了吗？你就在这躺着，哪有堵着人家门的，常言说好狗不挡道，你还不如条好狗呢。呀，方淑安心说，谁这么客气，怎么这么说话。他揉揉眼睛，一翻身的站起来了，觉着身上轻快多了，两条腿也不突突了，揉了揉木狗眼，抬头一看，面前站个小老道，是个出家人，手里拿着把大扫帚。他再一看，日头已经升起来了。老方一呲牙，我刚才是你跟我说话吗？啊，不是我还有谁呀？你看你躺这地儿，正好堵着我庙门，我叫你不应该吗？我说出家人，说话呀得客气点，我是走路的，我太累了，我得再躺一会儿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呀？什么好狗不挡道，你拿我当狗了？出家人有这么说话的吗？往后留点神啊，嘴下得留德。方淑安说完了转身刚要走，这小老道过来，就这么就走了。我说不这么走你还有什么说辞不成吗？小老道一笑， 我可跟你这么说啊，你看一看我们这庙有多清苦，甚至一天都看不着一个人影，更甭说上这来烧香的许愿的了。没有，天上不掉钱，地下不涨钱，难道叫我们喝西北风啊？啊！今儿个难得遇上你这位施主了，在我们这台阶上躺着睡了一觉，这玩意儿可不能白睡，你得给俩香火钱吧。
你方川一听真行，哎，这位这主意还真不错，在庙外的台阶上躺一会儿还要钱，嘿，老方这气儿就上来了。我说你是真出家人假出家人啊？真是出家人不爱财，越多越好啊！啊，咱这躺一会儿还要钱，你说得多少钱？那多了我不能要，那太过分了。你多多少少给点香火钱吧，给100两银子吧。啊！我说100两银子，难得你怎么张嘴来的？我想老道，我现在看出来了，你是假出家人。你比那山贼还贼呀，今天我就揍你这100两银子。你看老方在日月山上没能耐，揍小老道可有能耐，举手要打。小老道转身往庙里就跑，师父师父快出来，有人要打我。就听院里的响起脚步的声音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无量天尊，怎么了？有人搅闹咱的庙，还要打我？不必惊慌，待我观看。说话之间，庙主从里头出来了。房主安仔细看，呵，把他气得脑袋嗡嗡直响。再看这庙主没那么破的了，开花的道帽，开花的道袍，腰里系着麻绳子，下边的鞋露着脚趾头跟脚后跟，满脸都是滋泥呀、啊！一眼他就认出来了，这老道非是旁人，正是临阵脱逃那个穷道底儿穷元穷老道。房叔安心说，你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我说穷老道，咱俩人夜探日月山，你把我扔开，你先溜了，害得我好苦，差一差把这条命扔到山上头，你倒清闲自在，我跟你玩不了。房叔安把小片刀背上了，用手一指，我说穷老道，今天咱俩要彻底的结账。